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一个新的地方，会堂来聚会，大家也许有点不太习惯，不过感谢主，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一起在这里敬拜。今天这段经文谈到身体跟肢体的关系，关于这个属灵恩赐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尤其从差不多100年前，1900年，从加州洛杉矶附近有一个叫做 Azusa， 一个街名叫做 Azusa， 从那边开始一个近代的灵恩运动以后，那么灵恩的问题一直成为许多教会争论不休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给我们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原则，也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去适当的去看待一个灵恩的问题。那么当然上礼拜已经谈到一点关于属灵恩赐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那么今天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保罗在十二章第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他进一步特别用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来形容，来谈论到每一个人他属灵恩赐如果是不同，我们如何在主里面一起成为一个身体来彼此配搭。当某一些人某一些弟兄或姐妹，他们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恩赐。那么因此这段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从这100年以来灵恩运动的发展，有人称它为第一波、第二波跟第三波，有三波的灵恩运动。第一波就是1900年代到1910、1920年代，第一波的灵恩运动产生的就是今天有许多灵恩的教会，或者叫做五旬节派的教会，譬如说神召会，譬如说台湾来的你听说过西安堂，等等的，还有在中国有一个教派叫做真耶稣教会，这些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第一批的灵恩的教会，他们非常强调说方言，甚至用说方言与否来决定你是不是得救。假如你没有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你是没有得救的。是第一批的灵恩运动比较强的一个特色。那当然我想上次师母已经谈到了关于方言的一些问题，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谈，特别到第十四章。从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来看，方言从来不是一个最主要的恩赐，更不是一个人得救不得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辨别的依据，但是在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时候，说方言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了1960年到1970年代有第二波的灵恩运动，这一批的灵恩运动呢，大部分发生在天主教的圈子里，所以有第二批的灵恩运动在基督教圈子当中我们比较不特别注意。然后再来就第三波是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特别是葡萄园有一个叫 Vineyard， 美国一个教派叫葡萄园，有一个叫 John Wimber， 那么他们开始的一个新一波的灵恩运动。第三波的灵恩运动呢，比较不是那么像第一波一样那么强调说方言，把方言认为是一个人得救与否的一个依据。不过在第三波的里面，他们同样重视灵恩方面一些比较神机骑士类的恩赐，譬如说他们第三波的信徒里面呢，在近代来讲比较强调的某几方面，除了方言以外呢，还包括一些上次师母有提到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我想上次师母有稍微约略解释一下，这句话在整个圣经来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但是从来没有提过任何一个地方提到知识的言语。可是在葡萄园运动的里面，他们把知识的言语列为一种像是说预言，这个预言不是关于真理的，是预测一个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说神给我一个知识的言语，说你可能明年会碰到一个车祸，或者你换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去东边要去西边，诸如此类的。 他们叫它叫知识的言语。那么他们很看重这个。那么在华人的教会圈子当中，这一类的影响很多。那么比较常常听到的就是在加州的爱修园，爱修园就是葡萄园运动的中国版，中国版，所以他们是属于葡萄园运动的。那么强调这种知识的言语的是属于第三波运动里面其中一个特征，他们不仅仅有这方面，还有一些别的。那么这一些属灵恩赐的问题怎么去运用，是不是该看重一个超过一个，怎么样，这些东西来讲，在十二章到十四章我们一再会提到。当然下礼拜我们会谈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谈到爱的那段经文，那个经文好像在整个的恩赐的经文当中出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好，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再回头再仔细再来看一下。保罗先开始陷入一个很普遍的比喻，就是身体跟肢体的关系。他十二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他这段圣经其实我强调的哈，是不是一个身子的问题，他强调的是许多肢体的问题。所以十二节他这样讲以后，当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又再说一次，他反过来讲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就是说身体不肯有很多耳朵，两个就够了。虽然一个嘴巴就是中国人说的多听少讲话，就是爸爸妈妈每次管孩子的话说，为什么生两个耳朵只生个嘴巴，就叫你多听少讲话。但是父母的意思就是说，你别讲话，嘴巴就闭起来。可是毕竟还有一个嘴巴，嘴巴除了吃饭以外有时候要讲话的，但是不要讲太多话，诸如此类。一个身子会有许多的肢体，他强调的是说许多肢体，所以因此他下面的经文强调的不是那个一，就身子是一个，强调的是多，肢体是很多的。所以呢，但是肢体虽然很多，它还是必须属于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他这边提到基督，却没有提到教会。其实我们也知道，从后面的经文他就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所以这边所说的基督也是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其实基督的身子教会也是如此。整个来讲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整个来讲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个，但是信徒很多，而且每个信徒有不同的功能，就好像身体有许多的肢体一样。所以十三节说，不管我们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换句话说，我们个人来讲，以背景以恩赐以才干以特征以功能都是不同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都不同，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身体，我们都来自一位圣灵。他说从圣灵受洗，而且隐于一位圣灵。有人这样形容，为什么他要说从一位圣灵受洗，然后隐于一位圣灵呢？我想他的比方里面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当你受洗的时候，是你的人泡在水里面，当你喝水的时候，是水进到你肚子里面。所以水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当你受洗的时候，是你泡在水里面，水在你的外面。当你喝水的时候，水是肚在你里面，对，水在你肚子里。所以呢，所以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的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好像我受洗一样，我被水所包围。当你沉在水里面的时候，神包围着我，但是同时神也在我里面。你知道在圣经上有时候提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说，我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英文叫做 mutual indwelling。 mutual indwelling 是 indwelling 是居住的意思，我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里面，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里，都在圣灵里，好像在圣灵里受洗一样。当我受洗归主的时候就是如此，但是也同时圣灵就居住在我的里面，好像我喝水的时候水进入我里面一样。所以圣灵在我里面，我也在圣灵里面，这所谓的在圣灵里受洗，同时我们隐于一位圣灵，而且圣灵只有一位没有两位，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因此 我们既然都归属于同一个圣灵，所以呢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之间关系的合一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谈到合一的问题有很多可以讨论可以说明的，不过在这边他比较强调是在功能上，在恩赐上。如果你要谈到教会合一的问题，可能你会谈到说教会有时候为一些问题观点不同，那么教会很多事情决定的时候不是要投票吗？那投票的时候可能是52票赢48票，哦，52票赢了，那么52票这边是代表圣灵的声音，另外48票的人呢是听错了圣灵的声音，还是圣灵有48跟52的对比吗？为什么教会决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投票呢？哦，这有很多问题你可以讨论的。如果只有一个圣灵，那只有一个意见，只有一个声音，你不可能有分两边的。所以理论上当谈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圣灵的时候，理论上最理想的状况下，教会任何的决定都是无异议通过的，100%通过的，因为只有一位圣灵，也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意见。当然我很少知道有任何教会采取这种方式在做决策的，不过你必须承认从圣经的角度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决策的一个方式，就是无异议通过 unanimous， 完全无异议通过。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保证你所决定的真正是出于圣灵的，否则的话你在投票，你不管是过半数通过或者绝大多数通过，你绝大多数通过还有一些人不赞成，那么是那些人搞错了，还是圣灵会分成两个？不可能。那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这段圣经所要讨论的问题，不过你必须放在心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我们都来自于一个圣灵，的确这个问题你必须深入去思考，我们为什么采取这种决策。那我知道大多数的教会采取这种决策的方式是为了方便，是为了效率，我们快一点做决定，但并不代表这是最合乎圣经的。最合乎圣经的相反的可能是 不太采取这种方式的。当我们都去迫切地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当我们是身体的一个肢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目的的话，那在这个当中很可能效率是次要的。今天现代的社会凡是讲求效率的时候，就往往产生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称它为多数的暴力。什么多数的暴力？52%的人赢了，48%的人输了。那站在多数意见的人固然是通过了，但他好像是用一种用暴力的方式让那些少数意见的人好像投降了。可是如果我们在主里只有一个身子的话，理论上不是如此的。这个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去反思的问题。当然我说我刚所说的跟这段圣经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边谈到恩赐的配搭，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当我们在运用恩赐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的现象，就是说会不会看重某一些而低估的某一些，在这当中就会产生所谓身体当中肢体的分门别类，也就是说排等级。所以我们都是保罗强调同一位圣灵受洗，而且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归属于同一个身体。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他进一步的去用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来形容每一个信徒跟教会之间，每个信徒跟彼此之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15节到26节基本上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他用的是一个非常浅显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比方。他说15节，假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假若耳说因为我不是眼，所以就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会讲这样的话的人比较特别，为什么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就不属乎身子？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好像只有手是属乎身子的，脚不是。因为也许当教会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一样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是手，那如果这个肢体是脚的话，当然觉得哦，我不是手所以我就不属乎这个身体。保罗说不是的，因为身体不是只有手， 身体，包括手，包括脚，包括别的肢体。所以不是说因为你不是什么，或者说没有某种的功能，或者你没有某种的恩赐，你就不属乎这个身体。因此他再一次的强调，身体是多种功能的。他说如果全身都是眼，那么从哪里听声呢？全身如果都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十八节这一节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十一节说过的一句话，非常相似的。十一节说什么？这一些不同的恩赐都是这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每一个人。这边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身体上，这两个是相似的。正如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人有各种的肢体，神创造设立教会的时候也是有意的设立，不同的信徒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能，都是随自己的意思安排的。那因此这边的话就提到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神的教会当中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特性，这是神安排的，是神安排的，没有人可以破坏神的安排，没有人可以否定神这样的一个安排。正如身体神给人不同的肢体一样，不同肢体有不同的功能，这是神安排的，没有人可以否定它，没有人可以推翻这个道理。同样的，教会本来就是不一样，这是神安排的，神故意要如此的。那么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意见去强求每一个信徒要一样的，在这边或那边，特别在恩赐方面。第二个，强调神随自己的意思安排，随自己的意思，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人恩赐，神随自己的意思安排各种的肢体。当然很多的肢体的功能我们大部分都是知道的，可是有一些功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东西有些人不太知道，譬如说盲肠，有些人觉得说上帝搞错了，怎么搞了一个盲肠呢？因为盲肠除了让你生盲肠炎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好处。其实我想盲肠是不是只搞来麻烦，就是搞来一种盲肠炎的麻烦以外没有一点点好处？因为盲肠那个也不消化的，也不干嘛的，对不对？其实不一定。我知道今天的外科医生常常有事没事就割你的盲肠，只要你肚皮只要一动刀的话呢，他就顺便割你一下，因为一割你一下他马上收1500块。所以呢，你将来去妇科肚子要开一刀的话呢，你注意看你的账单，你常常没有要他割盲肠，你也没有盲肠炎，你盲肠就不见了，因为外科医生马上就收入1500块。很简单的小手术，可平常开你一刀也不太容易，但肚皮一旦开了他就顺便割你一刀，然后反正保险公司付钱。所以据说美国人有1/3的人没有盲肠了，甚至有的时候孩子一出生，医生妇科医生有时候就顺便就把它割掉了。我不知道哪一天也许医学家会发现盲肠说不定有一种重要的用处。以前有人也认为扁桃腺没有用的，扁桃腺也是只有感冒的时候，什么时候哎，扁桃腺发炎肿起来了，或者怎么样，不舒服，讲话说不出来，喝水吞不下去，现在发现扁桃腺还是有点用处。它用处就是什么？让你知道你感冒了。没有那个呢，就是你可能因为它是一个好像一个警觉一样，好像一个警察发现有事情的时候，它先一个警告说哦有事情了，然后呢你可以还来得及赶快吃药，多去睡觉，不要看电视看到半夜这种之类的。扁桃腺没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一病起来就是要命了。身体上有很多的功能我们大部分知道，可是有些人我们并不知道。可是神安排的这些它必然有它某种的功能，还有每一种功能，每一种肢体的功能都有它主要的功能跟次要的功能。主要功能就是说耳朵是听的，鼻子是闻的。那你说耳朵不只可以听还可以做别的用处，当然有可能，不过显然是次要的。有一次我去个教会讲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教会的弟兄刚好对面坐了一个弟兄，然后旁边的人在怂恿他，就是要他露两手给我看。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的朋友说哎呀你就露两手，露两手给庄博士看看。说他说这个人有特别恩赐。我想说他有什么特别恩赐呢？然后那个人就一直不肯，后来大概挡不住大家的 这种怂恿啊，最后他就啊，然后就对我笑一下。我发现这个笑很怪啊，他的一笑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呢怪怪的，哎，但是一点很特别的，他脸上一笑的时候，耳朵就开始动。哦，他们说他特别的恩赐就是这个耳朵啊，我们只能听的，他耳朵还可以扇风呢。他叫我从小是叫做招风耳，可是我都从来不招风的，也不扇风的。但这个弟兄他的脸上的肌肉，所以他笑起来怪怪，就是笑起来的时候脸上是横肉的。你肉如果不是横的话，你耳朵怎么会动啊？所以他一笑起来，那脸就怪怪的，然后这肌肉就开始动。我说好，下次我们 BBQ 的话，借你的耳朵用一下。我们要扇火的时候，请你耳朵来呼呼。我相信他耳朵自然可以动，毕竟要扇火的话，他耳朵还差太远了。我宁可用手，我宁可用别的，我也不会用他的耳朵来扇火的。肢体都有一些主要的功能，也有一些次要的功能。那因此每一个人他的肢体，这边保罗所说的意思就在这里，全身如果都是只有一种肢体，固然这个功能可能发挥得很大，可是别的功能就没有了。因为肢体本身是一种互补的，手需要脚，所以你只要生个病，你只要摔个跤，或者某一些地方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少一个肢体，哦，差太多了。如果你脚变跛了，你手再能干，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的手。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小拇指好像没什么用，后来你就发现小拇指其实还是蛮有用的。不然你把它切掉看看，你少一个小拇指，就四个指头就够了啊！反正你拿筷子也不需要用到它啊。其实这个小拇指呢，它有很多地方有用。等到它受了伤，你把绷带绑起来或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怪怪的，就少了一个东西。有时候可能它需要平衡或者帮忙夹一个东西。我们手指头其实真的是蛮有用的。那你说既然有用，就多几个好了，六个、七个、八个，可能就五个刚刚好。六个指头，第六个可能是没什么用的。不过我不知道旧约里面的歌利亚跟大卫打仗的，他是手上六个指头，那多一个指头干什么的？我不知道那个指头是拿枪的，拿子弹的。不过毕竟六个指头的还是输给五个指头的，所以大卫把他打死了。神的安排他有一定的一个目的，肢体是彼此互助的，但是他强调他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手有手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眼有眼的功能，这个耳朵有的功能，所以因此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对另外一个肢体说我用不着你。所以他下面说二十节，肢体虽然是多，身体却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因为没有什么是用不着的，我们需要彼此互补，彼此帮助，而且强调每个人功能是不一样的。因此他最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就提到说，不单是功能不同，有的时候一些肢体它虽然是软弱的，可能特别神给他预备，或者说人给他预备一些比较体面的一个装扮。所以呢有一些软弱的肢体他说是不可少的，那么有时候身上肢体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那么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结一句话，就是要肢体彼此相顾，这是一个肢体设立的一个功能。当他提到这个装扮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就提到说，可能有些人可能提到说，他这边所谓的一些不体面的肢体，很可能只跟人的这种身体上的性器官说不定有关的。因为有时候你要穿衣服的话呢，我们脸是很漂亮，所以脸上通常是不需要做什么装扮啊。当然还是有人去装扮的，不过呢有一些身体的肢体你就必须有一些特别的遮盖啊，它就是所谓的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等等这个意思。不管这个肢体是指什么，不管它的功能是什么，总而言之是彼此照顾的。那么因此他下面提到说二十六节，一个肢体如果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个原则我想在身体方面我们是很清楚，那就是说当你手割伤了或任何地方痛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牙痛的时候全身都不对劲儿，一样。那强调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当整体的教会 某一个肢体受伤，某个肢体软弱，某个肢体有难处的时候，全部的人都会跟他一起有这种痛苦的感觉。那么相反的，一个肢体如果得到荣耀快乐的时候，似乎整个身体也会因此快乐起来。这是一个身体方面来讲自然的事情。我想除非哈一个人有神经有问题，神经错乱的时候，可能他的右手不喜欢他的脚，就拿刀子把脚砍掉，很少会这样子的，除非神经错乱。因为什么？痛是全身的事情，没有一个肢体会有意的伤害另外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当然我是说特别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说你的手手掌被毒蛇咬到了，那毒开始蔓延的时候呢，也许你不得不做一点事情，拿起刀来真的就把手砍了，为了拯救你的命，整个身体。这是特别的情况下，特例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保罗所强调就是说，肢体彼此是互补，肢体功能是不同，肢体是应该要彼此照顾的。因此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提到27节到31节那个部分。27节到31节我想是谈到我刚刚说这段圣经谈到身体肢体的关系应用到属灵恩赐跟教会里面的纷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经文之一。27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这边开始提到了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且我们所有的信徒各自做肢体，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角色。28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边有一个问题要先讨论一下，因为他提到有第一有第二有第三，然后就列了一大堆，最后一个列的就是说方言。所以因此在有的教会当中哈，虽然我们谈到属灵恩赐，我也提到说方言的恩赐特别在教会中好像引起最多的一个纷争。因此有的教会的传统是比较反对或者排斥，或者对于属灵恩赐方面比较有戒心的话呢，常常会用这段圣经来说，你看方言的恩赐是什么，最后一个，第一从使徒开始，第二方这个先知，然后教师，一直排排排排排排，最后一个方言。所以方言什么了不起？方言是最小的。那这段圣经是不是在讲大跟小，从第一排到最后呢？我想不一定他这边所说的有这个意思，但是也不完全没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主要的是说这个次序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我想一二三的确他有第一有第二有第三，可是第四第五第六他就没有写，第四第五第六一直写下去了，他只有一二三，然后后面就其次，然后而且这些次序如果你要跟前面第十二章前面提到各种恩赐的时候，或者在别的地方当保罗提到恩赐的时候，他次序不一定一样，不一定永远是一二三四五这样一直排下来。如果是有一个等次高低重要性的话，他应该有一定一样的一个程序，他未必是如此。所以因此方言提到最后不一定是它重要性最低，不过也有可能它放在最后的意思，因为方言在哥林多教会也的确发生争论，正如2000年后的今天的教会发生争论完全一样。事实上在历代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呢，2000年来教会当中哪一种恩赐引起的纷争最多，就是方言。初期时代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有在教会成立的一两百年当中，这个那时候还在受罗马帝国迫害的时候，教会的纷争之一就是因为说方言，说方言，所以在很多教会当中都产生纷争。然后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此起彼落，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就有一些信徒或有一些教派有些团体他们强调说方言，然后又在那个地区产生教会的纷争。所以今天的灵恩运动造成的纷争不是新的，从来没有的，不，教会2000年来方言引起的纷争从来没有停过，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开始的。似乎保罗也特别把方言好像排列在后面一点，虽然不是严格的次序，但至少是强调说方言的恩赐肯定第一不是最重要的，第二不是人人都有的。你后面他用问题说岂都是岂都是岂都是，他就特别提到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当然不是， 他强调是这个次序，所以不是一个重要性的次序。但是为什么有一二三呢？有一个时间上的次序。时间上的次序就是说，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先有使徒去建立根基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都提到，教会建立的根基是什么？使徒和先知。盖房子我们都知道先放根基再往上建造的。当他说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那就是说教会成立的时候是先有使徒和先知才有教会的。所以时间次序上他是在先的，他不是先有人说方言才有教会的，是先有使徒把福音带到一个地方，先有先知把神的话语带出来，然后经过教师的教导教会建造，然后慢慢的身体长大的时候，各种器官、各种功能、各种肢体的功能一个个发挥出来。所以有其他的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这个叫做其次，有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他不可能由这些其次的这些恩赐先开始建立教会。使徒在这方面来讲可以代表两种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名分上的、职分上的使徒，就像保罗是使徒、彼得是使徒一样。另外一种的意思是使徒那一种的恩赐是一个 function， 一个恩赐。那我们说职分的时候比较是一个 title， 一个职分或者是一个职务，我们叫 office， 叫做使徒。如果说是职分的话，那么使徒是局限于第一世纪的保罗、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扣了犹大以外，然后可能巴拉巴也许算吧，耶稣的兄弟雅各也许算使徒吧，就初期教会那十来个人叫做使徒，就是职分上的，之后就没有了。可是使徒的那种恩赐、那一种功能可能今天还会有，那种的人大部分就是拓荒布道的，好像今天的宣教士一样，不过可能不是一般的宣教士。譬如说我们在纽英格兰区常常到一个时候就会庆祝 St. Patrick Day， St. Patrick， St. Patrick 是一个人名字叫 Patrick， 他去了爱尔兰，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从英格兰带到爱尔兰，然后使得整个爱尔兰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的，是因为这个 Patrick。 所以他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 Apostle of Ireland。 那谁给他这个使徒的名分呢？然后他跟保罗一样吗？他跟彼得一样吗？不是的，他们没有写圣经，他们没有保罗的那种的属灵权柄，没有彼得那种属灵的权柄，但是他们是爱尔兰福音的拓荒的使者，就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那还有很多的人啊，就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也许有些人会把马里逊作为中国使徒，第一个把福音接受到中国的马里逊也好，或者戴德森。但那个时候所说的使徒是指的他有这种的恩赐功能，而不是他有那个职位，这是不一样。先知也是如此，先知的职分有一些是特定的，像旧约中的先知，新约时代的时候，使徒时代使徒行传有提到某某人雅加布是一个先知，他预测耶路撒冷有饥荒，果然发生了。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先知是一个职分呢还是一个恩赐呢？可能两个都有。如果是职分的话呢，也是局限于少数的人，旧约先知当然是一类，新约里面也只有几个人被列为说他是先知。可是如果是恩赐呢，那么在以后我们谈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你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其中要求那种多可以造就帮助教会的恩赐，其中一个就是做先知讲道。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提到讲到，就是用先知说话。但是似乎我们可以去追求努力去寻找这样的恩赐，先知的恩赐。所以同样的，使徒先知这两个呢，可以是职分，可以是一种恩赐。如果是职分是少数人的，如果是恩赐呢，可能会稍微宽广一点，广阔一点，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恩赐。所以先知的恩赐从这个角度来讲，后来都被引用为作为讲道。所以中文圣经把所有先知的恩赐都翻译成先知讲道，早期英文版的圣经所有的先知恩赐也都翻译成先知讲道，因为做先知的那种恩赐来说就是宣讲神的话语，意思在这里。那么但是 第三个提到教师啊，教师是教导的功能。有些人就提到说，如果从职分来讲，使徒和先知是过去的，第一世纪以后没有了，就今天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从一个角度来说，对的。那剩下什么？第三的教师就变成第一了。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教会是今天最重要的恩赐。我想不完全那么样的绝对，不过也肯定教导在整个教会当中，对于建造教会等等各方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整体的去看，尤其看到第十四章提到恩赐的时候，显然保罗是非常强调用理性能够理解的话语去教导会众，是远比用理性无法了解的方言来讲重要的多。很明显是有这个区别的。所以他提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教师的时候，他一二三只排到教师之后，就是用一个其次在一起了。这个其次的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什么排行，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其次，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排。所以主要是一个时间上的次序，头三个对教会的建造时间上是早的，也可能在根基上来讲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重点。但是这些恩赐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跟第十二章前面所列的这些恩赐来对比的话呢，在后面这边所列的表里面有几个恩赐我们称它为是没有神迹奇事的。譬如说教导本身不一定要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啊，神奇的能力它不需要有的。其次呢，他说帮助人的，帮助人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名词，任何的帮助。我们今天不会特别提到说有没有人有烧饭的恩赐，它也是一种恩赐，它是光帮助人当中的一种，关怀也是一种帮助人，然后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叫帮助人。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常常说这个人有这个恩赐，那个人恩赐的，那些名单都没有列在这里。譬如说我们常常说某某人有音乐恩赐，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音乐恩赐。可是我想上礼拜我们也提到，所有的恩赐的表都是不完全的，他也没有想要把恩赐局限于在这些之内。帮助人不管是哪一种，至少他没有特别的神迹奇事的这种能力。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治理，就是管理事情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的。所以属灵的恩赐不是只有神迹奇事的。当然今天比较强调灵恩的教会或教派呢，通常有的时候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那种神迹奇事类的，不管是说方言或者强调知识的言语的时候，也强调那种是神迹奇事类的。他眼睛一闭就想到说，哦，你明天会车祸，所以呢，明天出门小心一点，跟街头的算命师是差不多的。所以那些强调这种恩赐的，我们叫做基督徒的算命师。如果神真的给他那种恩赐的话呢，我说那是属于神迹奇事的。不过从这个名词，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知识的言语这个名词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什么神迹奇事的味道，为什么会被列为是那种好像说预言或者预测未来的事情呢？那变成要有点神迹奇事能力的。总而言之，这边所强调的恩赐是有神迹奇事类的，有不是神迹奇事类的，但都是神所给人的。因此我们需要彼此配搭，因为二十七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且各自做肢体，也就是说我们是彼此依赖的，但是不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一个信徒可以完全独立的去执行他的功能，没有一个信徒可以完全独立于跟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完全切断。所以这种基督徒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今天教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时代的里面，一方面西方社会非常个人主义，一方面时代的思潮的发展呢，似乎有越来越强的一种我们不喜欢组织，英文叫 anti-institution， 就是说任何组织化的东西我们都先天性的心里有个反感。那么中国国内来的，大概在国内那种政治的高压政策下呢，久了以后呢，都很怕那种好像受洗加入教会跟入党一样，干嘛我信耶稣，我自己跟耶稣有关系的好了，耶稣喜欢我，我喜欢他就行了，我干嘛跟这些基督徒再凑成一伙儿呢？所以似乎有一种倾向，有一种趋势， 就是我愿意成为基督徒，我愿意个人跟神有关系，我不要跟别的基督徒有任何关系。因为有些基督徒看起来很讨厌，所以他们也讨厌我。其实你讨厌别人的时候，可能你也是被人家讨厌的。那干脆这样吗？那就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我只要买个电视，好一点的电视，音响好一点的，又有 stereo， 每天礼拜天早上我也不必去教会了，我就看看电视也可以啊。我可以从加州的教会一直选到东岸的，然后如果不喜欢我听中文的话呢，搞不好庄牧师又可以上网了。最近还有人跟我说，哎，我每天都听你的，就何必去教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把网站把它关掉了。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就是我可以享受一些东西，我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好像我可以个别做个基督徒。可身上的观念从来不是，当你离开身体的时候，你就不再是肢体，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因为没有一个身体是只有一个肢体的，我们必须彼此依赖，我们必须彼此帮助。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得救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有人这样说，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个人坐一台好像一个特快车或者是包厢的车往天堂去的。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来帮助别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成长。我们对别人也有责任去帮助人、服侍别人。同时，当然除了帮助人、服侍别人以外，我也从众人当中得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从一开头就是有一个群体的一个关系在这里的，而且也从这个群体的关系当中，我们学习，我们成长。群体的关系当然不是完全理想的，基督徒的圈子不是天天都是彼此相爱的，有时候我们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在一些别的教会谈到教会的模范啊、教会的典范啊等等，有些人叫我去谈这个问题，说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不断成长的教会的时候，我常常就从使徒行传谈到模范的教会，像安提阿教会，像是耶路撒冷教会。那我就提到，我开宗明义先讲一句话，模范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模范的教会不是没有纷争的教会，模范的教会甚至不是没有分裂的教会。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典范，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有犯罪，也有纷争，他们为了照顾饭食的问题会分门别党，有一些是耶路撒冷本地的犹太人，有一些是外地来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信徒，那都是犹太人，可是言语背景不同，来的地方不同，所以会产生一些纷争，照顾忽略这个忽略那个。因此使徒行传第六章就为了这些事情引起争执的时候，教会选出第一批的执事，就是为什么教会几乎要分裂了。可是这是一个叫做模范教会，所以模范教会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模范教会之成为模范，就是他们有问题，但是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帮助，他们懂得寻求神，靠着神的帮助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叫做模范教会，而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也有犯罪的事情，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妇在教会当中，可能我相信在当时是被列为虔诚的，是爱主的，只是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看见别人这个人捐了家产，这个人变卖家产凡物公用，他们觉得哎呦这个很好，哎哇我们也去做了，人家给一个功德榜，哎呀撒菲拉亚拿尼亚两个人好爱主哦，于是他们就变卖家产，然后留了一点，我不知道留多少，留10%，留20%，或留80%，不管留了多少，他捐了一部分，可把捐的那一部分当成全部。神不容许教会中有不圣洁的事情，所以圣灵就启示给彼得，以至于彼得把这件事情揭发了。然后亚拿尼亚、撒菲拉当场被圣灵击杀。如果在今天的报纸，一个教会里面有两个人忽然在教会聚会当中，啪，好像被雷打死一样，哇、哦！Boston Globe 那个报纸的头条新闻就写出来了，那以后谁敢有人去那个教会呢？两个人死在教会里，而且被神击杀的，你说还得了？这不是教会的丑闻吗？可是你看圣经上怎么描述的，使徒行传第五章，教会因此大大增长，教会死了人还会增长，哎，有的时候教会得死人才会增长的， 所以你说耶路撒冷教会很完美，哎，不像我们所想的完美、啊、它不是人人都是如此。虽然圣经上说好像人人都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尝试，他在第四章这样写的，紧接着就写一个夫妇，他就不是人人里面的那种人，他就私藏财物。但是其实彼得说的很对，房子是你的，你不需要卖，你要卖你怎么处理都可以，你全部留着用没有人怪你，你留一半也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你只拿出一部分来，但是你要说是全部，你要得到那个虚浮的荣耀。因此圣灵不容许教会有这样的事情，神为了爱护他的教会，所以他产生这种管教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叫做模范的教会，它会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参加一个教会，然后教会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的问题，我的反应是，怎么会没有这种问题呢？耶路撒冷教会会出这种问题，安提阿教会也会出问题的话，任何一个地上的教会不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纷争吗？问题不在有没有纷争，而在乎你怎么去处理它。因此这都是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是互相依靠的，叫 interdependent， 不是 independent， 不是独立的，我们是 interdependent。 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我可以帮助你在某些事情上，你同样可以帮助我在其他的事情上。这是保罗所要教导的。那二十九节三十节呢，保罗用一连串的问题，其实是很明显的，从希腊文来说或者从中文的翻译来讲，也看得出来答案是否定的。换句话说，他说难道每一个人都是使徒吗？难道都是先知吗？都是教师吗？都是能够行异能的吗？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难道都是说方言的吗？难道都是翻方言的吗？答案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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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的。所以没有一种恩赐是人人都有的，但是人人都有某些恩赐。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好像把它一元化了，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该有什么。这是我说的第一波灵恩运动强调说方言到一个地步，你没有说方言表示你不得救。接下来的话，如果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答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保罗说不是的。那为什么有一个教会或者有一个教派会强调说每一个人都得说方言？如果你不说方言，就证明你根本连没有得救，而且跟保罗的话是完全相反，跟圣经话是完全相反。当然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方言，不过呢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95% 是说过方言的。那引起弟兄姊妹的一些不安，因为很多人都属于没有说方言的那个 5%， 他就很怕说我是重生得救但是没有说方言的 5%， 还是我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呢？后来我去跟那个牧师哈、啊，讲完道以后跟他去交通，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个统计数字95%？哦，我听来的。我说你听谁说的？哦，某某某牧师。哦，我说那个是很有名的灵恩派的，而且近乎异端的。那除了他还有谁？嗯，不知道。哎，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如果你要说95%，我们要来全世界20亿的基督徒做个统计调查，然后还确认哪一些人是重生得救的，然后看他有没有说方言，然后你得到一个数字，这就比较合乎科学一点。因为当你说95%是随口说说的，或者某某人这样说，也没有经过统计，没有经过调查的话呢，我说这叫做危言耸听。而作为一个传道者，当我要说任何一句话的话，没有依据，我最好不要说。所以雅各书说得很清楚，不要多人做师傅，不要每个人做师傅就说师傅要教一些东西，然后告诉你这是真的，这是对的，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刑罚。我跟那个牧师分享，我说我不是用什么样的地位来压过你，我说我是把你当成我的同工，我们都是同工，我们都是站讲台侍奉神的人，我们说的每句话必须有圣经的依据。如果没有圣经的依据，如果没有真正的科学统计的东西，我最好不要说，否则这样的话会误导，这样会造成很多人心里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却不是出自于真理的。 我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岂都是说方言吗？不是。对啊对啊，我没有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五。我说你百分之九十五，你这数字也没有依据的。而且你百分之九十五，给大家一个印象，绝大多数的人都应该有这种恩赐。可圣经上却明明白白的说，没有一种恩赐是人人都有的，甚至你可以说没有一种恩赐是大多数人都有的，每一种恩赐都是少部分，少部分可以少到10%、2%，可能是30%。但我说最好我们不要随便说95%这类的很令人很担心的这种数字。当然你要问有没有恩赐是普及率多高，有些人做过非正式的调查，非正式就是说这个不一定可靠。我也相信有一些这种调查可能约略可以代表，有一个富勒神学院加州的一个教授，他做很多教会增长，他自己本身是偏向灵恩的，他是葡萄园那个方面的，但是他也说过在他所看所有的恩赐里面可能最普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所列的帮助人的。他说帮助人的恩赐大概占30%-50%，因为他太广泛了。甚至你可以说有一种有关怀恩赐，能够关怀爱心探访的人大概20%-30%，很多人都有这种倾向。有些人说、哦、我没受过训练，我声音也不太熟，只要你爱打电话你差不多就有恩赐，你爱打电话可以。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打电话的人，我会打电话讲完就算了，我不会从这个电话就想起说哦，顺便你孩子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然后从这个就讲到我大概不是这种型的人。但是一种会爱心关怀的人，他真的是从大到小爱屋及乌嘛，爱屋及乌，那屋子里面所有的从猫到狗都会关怀的嘛，对，很多人就是这样，就关怀恩赐啊。所以他说关怀恩赐可能是最普及的，但即使是如此，他说可能是30%左右，所以2%以上的还是没有关怀恩赐，那其他可能就更少了。教导恩赐可能2%，然后什么说方言恩赐说不定5%或者多少，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排斥某些恩赐，但是不会高举某种的恩赐。但是最后他结束的时候，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留下一个尾巴，很有趣的尾巴，31节，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他留下一个尾巴说，他说他列出这么多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恩赐，但是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更大的恩赐？有些人在想，前面不是有第一有第二第三吗？要求就求第一，对不对？做老大嘛。那有些人说我不想做老大，我只想做老二，那怎么做先知好了，使徒我不敢，做先知去了。是不是求前面所说的一二三呢？当然有些人认为说，如果你跳到14章第1节的话，他有特别提到你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哎，他真的是求老二了，做先知讲道，你看不是摆在这儿吗？还是摆在前面的。当然到14章，我们到14章详细来讲。不过你可以了解一件事情，我想这边所说的更大的恩赐并不是前面所列的一二三四五，因为我说过了，前面那个表不是重要性的表，只是个教会建立的前后次序的表，它本身没有要排第一第二第三，所以方言不一定是最后的最不重要的。更大的意思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仔细的读第14章，以后我们谈到的话，你就发现保罗基本上把所有的恩赐里面分为一种，就是比较神机骑士类，一种比较是自然的天然的天赋，然后在自然的里面很多是可以用理性用悟性可以理解可以传达可以教导的，显然保罗把这种看为比较重要的，所以他以后说我宁可用五句悟性能够理解的话教导人帮助人，胜过说万句别人不能懂的虽然是神机骑士类的方言。他用五句跟万句一对比，你就知道什么叫大的什么叫小的。所以他所说的更大的恩赐是能够用悟性用理性去理解去沟通去传达的，能够造就别人的恩赐，他叫更大的。他说你要求的是那种，那也因此你也可以说他暗示那种神机骑士类的 可能对你自己有帮助，对别人不一定有明显的帮助。譬如说方言，它是列为比较次要，因为它造就你自己却不造就别人。这在十四章它更清楚地阐述这一点。只是谢边第十二章最后的时候留下一个，还有一个英文叫 hint， 一个引子啊，然后就中间插进了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谈的爱啊，就这个里面在这里。第二个，他说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有些人也认为要切切求更大的恩赐，然后马上提到爱，又提到叫做最妙的道，所以有些人说那就是讲爱，爱是最大的恩赐。其实从所有的恩赐表，从来没有人把爱列为恩赐的。爱呢不算是一种恩赐，爱是一种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基督徒的品格，因为它不是恩赐。恩赐是不是人人都有的？如果说爱是一种恩赐，不管是多大，会不会有个基督徒对别的弟兄姊妹讲话很粗鲁，有时候常常会伤人，然后跟他讲说，反正我告诉你，我是没有爱心恩赐的，所以我没有爱心恩赐，所以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是得罪你的，我就想骂你就骂你，怎么样嘛？不，爱心不是恩赐，爱心是生命。当你没有这种真诚的弟兄姊妹相爱的心的话，是证明你的生命有问题，甚至要怀疑你有没有属灵的生命。不能说我没有爱心的恩赐，所以我不爱你。有些东西像爱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个传福音的。有人的确有传福音的恩赐，可传福音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你不能说我没有传福音恩赐，所以我不向任何人传福音，不能这样说。传福音固然有恩赐，有人比较有效，有人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有效果，所以恩赐有区别。但是传福音也同样是一个责任，是人人该做的。爱也是如此，爱是主耶稣的吩咐，爱是属灵生命的表现，爱不是一种你说我有或没有的恩赐。别的恩赐你可以说不是人人都有，但爱你不能说有个基督徒完全没有。你到了约翰一书，你去看很多地方就提到说，你若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没有资格说你爱看不见的主。如果你不爱主的话，你能算基督徒吗？所以可见爱人是不可取代的。所以最妙的道是爱，没有错，但最妙的道不是那个更大的恩赐。但爱是什么呢？要且听下回分解。十三章下讲，不过基本上就是说，你所有的恩赐必须在爱的一个大环境中去运用，恩赐才叫做恩赐，就是说它才能有造就别人、造就教会的功用。不在爱的环境下，特殊的才能它就不叫做恩赐，它不造就教会了。所以它十三章整个所说在这里，它每一周讲的都是恩赐，但是当缺乏爱的一个大环境的时候，跟这个动机在里面的话呢，所有的特殊才能都不叫恩赐，因为它应用起来对造就教会没有帮助，对别人没有帮助，只造成纷争的话，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说方言，甚至连先知讲道都列为没有用。你要知道他所谓说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所有的东西，神迹奇事类的、自然类的那种的才华、那种的才干，如果不在爱的结构下来运用，通通没有价值。这是他最面所要说的，所以插进去跟恩赐是有关系的，只是细节我们下一次再说。所以整章的圣经里面用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来提到信徒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怎么样去正确的来看待恩赐的问题，也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怎么样去追求、去寻求、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的彼此帮助、怎么样的彼此扶持、彼此接待。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这段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里原来是属于一个身子，虽然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角色。主，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接待、彼此能够服侍，也让我们自己以及整个教会都能够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有成长。主，实在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功课，许多需要被改变的观念，主，都求你亲自来一一的来教导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